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这一章圣经以及上一章我们还有留下的一段合起来，我想从这两段圣经中给大家分享十个要点。因为这两章圣经都是在论到第一个逾越节，并且神借着第一个逾越节设定了逾越节的条例，因此有关逾越节的奥秘都包含在这两章圣经中。其实也可以说整本圣经那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也都包含在这逾越节的奥秘里面。在历史历代，所有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传道人都可以去讲前九灾，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第十灾，也就是跟逾越节有关的这两章圣经能够把其中的奥秘讲清楚。因为这两章圣经所隐含的奥秘实在是太深，有时候我们即便是能够理解一些，也没有语言去表达，并且我们的理解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因此就尽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些形形点点，并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经常碰到的问题，我们只能够就此引用这两章圣经做出一些要点分享。第一点，也就是12章的29到30节，这里就记载了约在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也许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一个举动，似乎有一点太残忍，有许多人都为埃及人打抱不平。但是我们如果还记得本卷书，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那你就要想一想，上帝这样审判刑罚埃及，如果与第一章、第二章的背景对比，就会发现这就是对他们罪恶的公义的审判。并且在这一卷书中多次也提到了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为的就是彻底暴露出罪人那内在邪恶的心态，借此让刚硬的人最终认识到唯独耶和华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救赎者，最终让那些抵挡他的人都要认识到用脚踢刺是难的。第二点，经过这十次降灾，尤其是最后一灾之后，法老从一开始那样的刚硬固执，在31节到34节，圣经记载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以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以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这个结果不使罪人心甘情愿地顺服上帝，因为本来作为受造之物的人本应顺服上帝。但是诗篇58篇第三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立母腹便走错路，从法老身上就彻底显露了罪人的心。因此当这些罪人跟随魔鬼撒旦站在上帝的对立面与神对抗，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他们最终即使顺服了上帝，但也是无奈的、被动的，是在恐惧中因上帝的刑罚过重受不了而被动无奈的顺服，所以这样的顺服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第三点，也就是35-36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35-36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也有人在这里为埃及人打抱不平，说既然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行这样不义的事情， 夺去埃及人的财物呢？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要看一看一开始这一卷书的背景，埃及王法老以及那些督工的，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的？他们这样的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像他们的奴隶一样被剥削，加重担给他们，使他们做苦工，不给他们草，还要给他们要如数的砖。以色列人在埃及这样的做奴隶，什么都没有得着。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讲，埃及人手中的财物，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说本来就是以色列人为他们所赚得的财富。现在他们要离开埃及，上帝吩咐他的百姓从埃及人手中拿回自己劳动所得的、应该得的，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如果你了解了前面的背景，就知道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做这事一点也没有不义，乃是得自己该得的，并且这也是上帝早就定下的旨意。因为上帝无所不知，早就知道埃及人是如何的欺压他的百姓。正如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十四节，神早就对亚伯拉罕这样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如果你把这两节经文再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四百年，现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向他们要财物，岂不是这四百年他们剥削以色列人、欺压以色列人，才有了他们手中的财富吗？本来是因着以色列人，上帝赐福了埃及，正如上帝因着雅各赐福了他舅舅喇班一样。可是他们不知道感恩，也不知道善待以色列人，反而苦待他们，因此上帝惩罚他们，这是公义的审判。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向他们要财物，这也是向他们索取自己该得的。因此上帝就为以色列人开路，不但吩咐以色列人向他们要，并且上帝也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受尊敬。正如刚才我们所看的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三十六节所说的，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意思就是受尊敬，使他们甘愿把手中的财物交给以色列人。因为圣经曾说，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何况这些埃及百姓的心呢？第四点，也就是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浩浩荡荡走出了埃及。这一段就记载在12章的37到42节，以及12章的最后一节51节。在37节告诉我们，当时出埃及的人，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一个数字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并且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从这一个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12个支派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而雅各就是以撒的儿子，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并且是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就这样在埃及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还要继续不断的扩张。40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41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另外在14章的第8节那里说，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所以在出埃及记12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51节说，正当那日，也就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那么这430年如何计算的呢？应该是从约瑟下埃及直到他们离开埃及整整43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所以圣经说，正当那日，也就是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第五点，在42节这里用到一句话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耶和华的夜意思就是，是神亲自守护看守的一夜。因为在这一夜击杀了埃及所有投生的，因为在这一夜他保护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在这一夜他败坏了埃及人一切的假神，因为在这一夜他也是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要到迦南地去开始过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所以这也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在所有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最应该值得纪念的伟大奇妙的一夜。第六点，也就是第13章一节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犯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里分别为圣归我，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亲身经历了出埃及记的那耶和华的夜，那么我们自然就能够从心灵深处能够理解，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归我。这一个分别为圣归我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的了解，而是能够在我们心灵深处认识到，当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应当把什么分别为圣呢？在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耶和华的。说到这投生的，字面的意思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在这里绝不单单是指着字面的意思。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读到现在，就凭着我们前面读过的圣经，从女人后裔的家谱中就可以了解，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投生的长子是指着什么人讲的。就像该隐与亚伯，按肉体来讲，该隐是投生的长子，可是在上帝眼中看，亚伯才是投生的长子。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还记得这一点，那你就知道投生的长子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如果是论到人的话，那应该是指着蒙救赎的人，在神面前凭信心活着的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19到20节所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众家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保罗的这个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所谓的长子，乃是指着那些蒙救赎的，用众家买来的，这样的人在耶和华的眼中来看，如同长子一样宝贵。所以我们应当从女人后裔的家谱中来看这长子的名分。透过女人后裔的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里所说的献给上帝的长子，乃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正如希伯来书12章的23节所说的，他提到天上的敬拜时这么说，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那就说明如今在天上和众天使在一起敬拜上帝的那些人，虽然他们不是带着肉体在那里，而是死后的灵魂在那里，但是圣经称在那里和天使一起敬拜上帝的得救之人的灵魂是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请问，难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按肉体说都是家中的长子吗？肯定不是。若不是指着肉体的长子，那希伯来书12章23节所说的长子，那就是指着因信称义的 在上帝眼中看为具有属灵的长子名分的人。如果我们先确定了这一点，然后再说作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有属灵长子名分的人，这一些因信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应当怎么样生活呢？正如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三章的一节二节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当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在上帝所赐的这一切的物中，我们应当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因此呢，投生的牲畜就等于是最好的。想一想因信称义的亚伯，为什么上帝看中他的供物呢？可弗记得创世纪四章四节是怎么说的呢？那里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就表明这一个把投生的献给上帝，在创世纪第四章亚伯所行的竟然跟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要求竟然是完全的一致。这样一个奇妙的一致，是不是就让我们确信在亚伯的心里就是有先知的灵在他里面，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作为属灵长子应当把什么献给上帝。既然我们现在要确信我们是上帝属灵的儿女，既然我们确信自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是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上帝所应许所拣选所呼召所拯救的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那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为此我们就应当带着感恩的心，将最好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第七点，也就是十三章的三到七节，在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一直到第六第七节说，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从这段圣经中，是我们看到了凡是出埃及属神的百姓，每年都应当过逾越节，来纪念神救赎他百姓出埃及的这一个大日。并且这里提到逾越节后的第二天是除酵节，应当吃无酵饼七日。如果站在我们新约的角度来应用这段圣经的话，这除酵节就相当于是耶稣受难周。本来除酵节是从逾越节往后七天，但既然都是与耶稣受难受死有关，那么就以这七天看作是耶稣受难周，与逾越节一起来纪念耶稣的受死埋葬，直到第七日过复活节。因此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而言，应当把这除酵节的七日看作是耶稣受难周。我们如何来过耶稣受难周呢？根据这里所吩咐的，要守这节七日。这七日既然被称作是除酵节，昨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酵代表着罪、邪恶、恶毒以及虚假的教训。那对于我们如何在耶稣受难周来按着圣经过这七天的除酵日呢？既然这里提到了要吃无酵饼，在前面逾越节也提到吃无酵饼含有苦菜，与羊羔的肉同吃，并且是烤着吃，这些都说明我们应当在这七天刻苦己心，默想耶稣的苦难。就如在本章十九节所说的，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这就说明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带着默想约瑟的苦难之心离开埃及的。约瑟的苦难预表基督的苦难，而基督的苦难是与我们的罪有关。正如主耶稣在上哥哥他山的路上教训流泪痛哭的妇女们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根据这一个教导， 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在这七天我们在默想耶稣苦难的同时，更是来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叫他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因此就可以激发我们刻苦己心。正如保罗所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使我们可以一生与罪相争。第八点，吃无酵饼七日。因此这一个除酵节的七日要吃无酵饼。这里提到的无酵饼，除了我们圣餐礼的时候要用无酵饼之外，这一个无酵饼它真正所指向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虽然在圣餐礼当中被要求用无酵饼，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这圣餐礼所表明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实体，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一个粮这一个字在原文中是饼，就相当于在逾越节吃无酵饼所预表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无酵饼，因为他是那圣洁的本体，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所说的，他就是那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因此我们如果单单的是在圣餐礼中吃无酵饼，而没有借着这无酵饼使我们的心灵深处与主相交，而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如同吃那诚实真正的无酵饼，那么我们在圣餐礼中就什么都没有得着。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或者说我就是生命的饼，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饼，人若吃这饼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给你们的饼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约翰福音这里提到的生命的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饼，因为理解为饼的时候，就能够与那无酵饼联想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提醒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拿无酵饼放在我们的嘴中，但是我们借着这有形的、可见的、可触摸的、有感觉的、有经历的来认识那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可以与我们生命联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遣我，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此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或者说饼，吃这粮或者说吃这饼的人就永远活着。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八节所教导我们的。因此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得着那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就是基督的肉，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再来看第九点，也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八到十六节。在这一段当中，你看第八节是这样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就表明八到十六节这一段重点是教导我们如何借着守逾越节，也就是一个逾越节的礼，来教导下一代。而在旧约当中过逾越节，就如同新约我们守圣餐礼拜。这一个圣餐礼拜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在圣餐礼拜当中与主有亲密的相交，同时也是借着圣礼来教导下一代。昨天我给大家已经提到，这十灾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我们可以教导下一代的教科书。但是当我们来纪念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来过这个逾越节，或者说我们守圣餐礼拜，这一个对下一代的教导乃是指责， 用圣礼教导下一代。当我们用圣礼来教导下一代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对下一代的教导，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从圣礼当中知道应该学习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上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对于洗礼以及圣餐礼能了解多少呢？既然这礼在述说着神那逾越节的难以言说的奥秘，那就表明除了用圣礼讲之外，用别的方式都很难把这逾越节的奥秘讲得清楚，唯独借着一个礼才能够更好的来言说那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主耶稣基督的奥秘。在13章16节这么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那就表明旧约当中过逾越节乃是作为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记号，一个标记。而我们守圣餐礼拜的时候，保罗在临前11章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这一个表明就是记号，就是标记，透过这样一个礼的标记来言说呢用我们的语言不能够表达的奥秘。希伯来书10章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就表明旧约当中的逾越节这样一个外在的献祭，它并不能够使人得以完全。如果说旧约的逾越节它并不是本物的真相，虽然每年都献一次，但是它不能够使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么新约的圣餐礼就可以使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吗？实际上希伯来书10章1节不但应用于旧约那些守逾越节的人，也应用于新约守圣餐礼拜的人。不论旧约的逾越节还是新约的圣餐礼，它都不能够使人得以完全，唯独逾越节以及圣餐礼所印证的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使我们得以完全。所以上帝在旧约当中是借着逾越节给他们讲被杀献祭救赎他百姓的那一位住荆棘中的耶和华，而新约圣餐礼也是给我们在讲那同一位基督，就是那上帝的羔羊，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既然从路加福音9章31节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基督立誓就是出埃及，那么上帝借着第一次的出埃及再给他们讲与他们一直同在的同住荆棘的耶和华，就是那女人的后裔，带领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使他们到应许的迦南美地敬拜侍奉上帝。这一个出埃及逾越节所言说的那背后的道，与新约圣餐里所言说的道是同一个道。正如在希伯来书4章2节所说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也就是上帝向旧约的圣徒传福音与向新约的圣徒传福音是一样的道，只是传的工具不同，形式不同，用的语言不同，但所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在希伯来书11章4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执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如果我们守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借着圣餐礼拜看到他所表明的那实体主耶稣基督的死，不能够与那实体基督建立生命的相交，那么我们所守的圣餐礼拜就不如旧约当中的亚伯他所献的祭以及他从他所献的祭中所得着的更多。如果我们从圣餐礼拜中能够与那 圣餐里所表明的基督的死，有了生命的联合，生命的相交，经历了爱的生命的连接，那么就与亚伯在旧约当中所献的祭以及他从中所得着的就是一样。也许有人会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必要新约呢？有旧约不就够了吗？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旧约是指向将来的基督，而新约也是指向那已经成就救赎的基督，都是语言，都是工具，都是在言说那同一个道。但不论是亚伯用他所献的祭在讲，还是我们用圣餐礼在讲，那都比不上主耶稣基督亲自将他自己献为祭。正如希伯来书12章24节所说的，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希伯来书12章24节所说的，不是指着圣餐，而是指着亚伯为主殉道所流的血，他所说的与新约圣餐礼所说的都比不上主耶稣自己所说，因为他自己亲自道成肉身，他亲自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将自己献为祭，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摩西毫无疑问是确定的蒙救赎的人，而希伯来书11章28节就为他做见证说，出埃及的那一天晚上，摩西他是因着信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表明摩西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他因着信就把血洒在门框和门弦上，他因着信就与那他所预表的女人的后裔基督在生命中有了亲密的相交。最后一点，第10点，也就是最后一段，是出埃及记13章17到20节，当他们离开埃及出发之后，神借着云柱与火柱与他们同在。云柱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白天神可以借着云柱给他们遮阴，否则的话在炎热的中午他们就不能行走，但有云柱为他们遮阴，就使他们可以一整天来赶路。晚上有火柱，而火柱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就是光与热，使他们晚上也可以行走，并且也不至于深夜寒冷使他们受不了。这就说明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休息的时间，而是让他们抓紧的赶路。在13章21节这样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也就是借着可见的云柱与火柱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昨天我给大家讲了，既然洗礼是指着我们与神签约成为约民，它内在的属灵含义是指着我们受了圣灵的洗，重生得救，得着了神的生命，与主联合。而逾越节或者说新约的圣餐礼，乃是指着我们与主一次又一次的亲密的相交。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着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那也就表明着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基督借着内住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一生之久都不离开我们，他也一样的日夜与我们同在。所以云柱这一个字面意思的遮阴，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这样遮盖我们的，他不仅仅以他自己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他也在各种环境当中保护我们。正如诗篇17篇的第8节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诗篇63篇的第七节也说，因为你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在诗篇中好多处都提到了在他翅膀的荫下。上帝在旧约中用云柱这样的象征，这样的语言给他们讲了遮蔽他们、保护他们、与他们同在的道，而对我们用了另外一种语言讲了同样的道。火柱呢，他就用了另外的语言给我们讲了光的道理。诗篇119篇105节不是这么说吗？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12节，他对众人这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他同时也是我们心里火热。正如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做见证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此我们每一个领受他话的人都当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那第一次的逾越节，这样丰富的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伟大的奥秘的胜利，给我们历史历代的属于你的儿女讲述了基督生命的奥秘，只是我们的愚昧不能够深入的了解你话语中的奥秘。为此我们恳求你将你自己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引领我们明白你真理的奥秘，恳求你真理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如同你在旧约中借着云柱与火柱带领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也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也带领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使我们在这至圣的真道上能够向着标杆直跑，也叫我们在这至圣的真道上能够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1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